是台湾问题中最敏感的话题。真是像中共宣传的那样，台湾人民非统即独吗？
台独的意识在台湾里面不是主流，而且它是变动。
为什么有些人会赞成独立呢？
在台湾的人看起来，中国大陆今天本质还没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你叫他放弃手上现有的东西，拿去交换一个不可知的结果，他能选择的话，他为什么要换？
了解民意，认识台湾，请看新唐人电视台《透视中国》节目《台湾民意与统独》。
观众朋友大家好，透视中国节目又与您见面了，我是林丹。统一与独立是台湾问题中最敏感的话题，也是牵动大陆人民情感、影响两岸人民关系的关键。真是像中共宣传的那样，台湾人民非统即独吗？为什么有些人赞成独立？他们会不会改变呢？台湾大学政治系明居正教授2005年1月15日在芝加哥的演讲将帮助我们了解台湾人民的所思所想。
这个呢，我们术语叫做台湾民意分布图。通常最右边呢是最统的人，最左边呢是最独的人。最统跟最独呢大概各占3%。什么叫最统呢？我先界定一下，最统就是我马上要跟中共统一，即便接受一国两制，接受中共统一，我在所不惜的人，这种人在台湾呢，大概在3%以下。最左边呢是极独的人，就是马上台独的人，就是我要赞成宣布台独，越快越好，即便中共来打我，我马上跟他打一仗，在所不惜这些人。这人占多少呢？也差不多1-3%。好，然后在这两个极端之外呢，这边叫温和统一派，这边叫温和台独派，各占大概15%左右。好了，那中间这一大块是什么？中间这一大块叫做维持现状派。维持现状，再看看将来怎么样，慢慢再说。这些人占多少呢？少则50%，多则80%。国民党呢，或者他的支持的群众呢，我们叫做泛蓝。民进党的支持者，我们叫做泛绿。泛蓝跟泛绿的比值大概是多少呢？一般来说是55%-45%，泛蓝略大一点点。如果没有什么特别意外的话，在一般情况下国民党选举会赢，或者说泛蓝会赢，在一般情况下呢，泛绿会选输。这是一般情况。什么叫不一般情况呢？国民党内部出现了分裂，分裂的很整齐的时候，泛绿又团结的时候，国民党会输。这就是公元2000年时候的总统大选。宋楚瑜觉得说，我干了几年省长，我在底下布庄布得很牢，大家都欠我一份情，会再投票给我，所以我应该有机会选赢，我要出来选。李恩赞相信说，我国民党的党机器在运作了这么多年，扎根扎得很好，所以我选，我也会赢。然后民进党认为说呢，你们两个鹬蚌相争啊，如果分得很好的话呢，我刚好会赢。三个就这样去选了。结果刚好民进党的陈水扁赢这个后来的亲民党的宋楚瑜。宋楚瑜拿了多少呢？36点几。连战拿多少呢？23点几。两个加起来多少呢？60%。陈水扁拿多少呢？39.9几，将近40%。所以蓝跟绿的比率是多少？6-4。那么这一次总统选举为什么绿的多一点点，蓝的少一点点呢？我就说嘛，那两枪再加上神的意思嘛， 但那些朋友说，那陈水扁明明在保台，不是的。你们仔细看陈水扁讲的话，绝大多数他喊什么呢？维持现状。泛蓝呢，唯一失算的一点就是陈水扁可以把这维持现状呢，强烈转变成为对台湾的认同。那大陆朋友说，那你这不就台独吗？不是的，我现在讲的就这意思，认同台湾不等于台独，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分野。认同台湾不等于台独，台湾意识不等于台独意识。在国民党主导时代，台湾的教育是非常大中国化的，台湾的历史、台湾的地理、台湾的文化、台湾背景、台湾一些东西呢，扮演的角色、扮演部分非常轻、非常少。国民党怕说太过本土化之后呢，这些人呢会忘记大陆，会真的台独，所以国民党花了很大力气呢，要培养大中国意识，只是最后功亏一篑。你不要说别人，李登辉都曾经有过想要进取中原的兴趣。1990年总统选举时候，他选赢了。他的总统文告里面有一段非常关键的话：如果大陆同意不以武力解决两岸问题，如果大陆同意这个用平等的关系对待我们，如果大陆同意台湾能够在一个中国帽子下面用中华民国的名义在国际上开拓我们的外交空间的话，则我们愿意全面开放跟大陆的交流。这叫三个如果政策。1990年李登辉上台时候讲的话，你说他骗你的？不是的。为什么他那时候的想法？因为6.4事件刚过，他以为中共要垮，因为说不定我就从2300万人领袖变成13亿+2300万人的领袖了。为什么讲这个话？他以为他看见东欧的垮台，看见苏联的垮台，就哈哈，看见中共的垮台，我就可以上去了。一个基本上呢是台独或台湾取向的人，曾经发展出想当13亿中国人领导人的野心呢，我认为这不是件坏事儿。大陆朋友不一定清楚台湾的现在这个民族结构。在台湾社会里面呢，外省人像我们这种外省第二代大概占15%，客家人大概占15%，多一点少一点，然后这原住民呢大概占1%上下吧，可能还少一点，0.几，其他呢大部分呢是所谓的本省人或闽南人，70%。并不是台湾的每一个人都赞成台独，也不是台湾所有闽南人都赞成台独。在历次投票、历次选举当中，闽南人的投票行为是分裂的， 也就是闽南人的投票跟族群没有必然关联，外省人的投票行为跟族群有关联。大概90%-95%的外省人会投票给国民党。反过来说，如果本省人全部投票给民进党的话，民进党很多年前就执政了，因为他有70%的选票就赢你了嘛，必然赢你。那为什么没有这样子呢？就是因为本省的这个朋友们投票行为是分裂的。所以大陆的朋友在解读这些台湾内部的民意分布跟投票行为的时候，不要用中共所宣传的很简单的二分法 去理解它，统或独或什么，不是那么简单，不是那么简单。除了统独之外，有它的经济地位，有它的这些这个它的居住的这个环境，有朋友的因素，还有它工作环境的因素。但是我明确讲一点，就是台湾籍的朋友、本省籍朋友在台湾内部的投票行为是分裂的，也就是一部分投给民进党，一部分投给国民党。否则就没有办法理解今天台湾这种政治现象。说来说去，我只想说一点，台独的意识在台湾里面不是主流，而且它是变动。在过去几年当中，台湾公开明确支持台独比例呢大概在20%上下，但是这个数字呢，请大陆的朋友特别听清楚，是变量，不是定量。 在什么情况下台独的这个民意呢会发生变动。两岸之间发生了非常大规模的冲突和紧张的时候，这个会变动。譬如说千岛湖事件，过去台独的比例呢大概在20%上下，甚至还差一点点。在千岛湖事件的时候呢，有几个民调一下台独比例呢冲到27%28%，但是三个月左右呢又平回来了，又停在20%上下，又维持了几年的时间。然后呢在95年96年飞弹事件的时候，台独比例升高，最高的时候升到38%，将近40%，后来滑下来之后呢停在25%到28%中间。我在台大教书十几年，每年我会做一些非正式的民意调查，正式民意调查另外有人做。所以非正式调查就是我问问我的学生说，你们对两岸关系怎么看呢？你们希望两岸怎么走啊？什么等等。那么当然我也注意到，在我的学生群当中呢，有比较高比例的台独，大陆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赞成台独的人，如果以教育程度分的话，不是很高就是很低，中间的比较少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赞成台独的都是些荒腔走板的，不是的，他们很多是高级知识分子，他有这种理念，他的想法，他去做这件事情。我刚刚讲说台独是变量，所以我经常在我的这个学生当中去问他们，我说那你们对台湾人怎么看，你们或者赞成台独什么，比例 不低，我每年这样看的大概比外面的要高。好了，那我就进一步问，我说你们不喜欢大陆什么东西，他讲了很多理由呢。我说好， 那我们反过来讲，如果今天大陆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譬如说大陆将来民主富强康乐繁荣，在政治上面呢多党竞争啊，一让而生退而隐，选赢了上来执政，选输了下台回家种田，下次再来啊，跟美国一样好。然后呢经济上面呢都有私有产权，社会经济非常发达非常繁荣，国民平均所得呢12000美元。我说大陆如果变这样，如果大陆呢还进一步的开放啊，报禁也开了，然后这个自由电视台也都开了，然后这什么这工会啊农会啊自由结社什么全开了，非常繁荣富裕，整个大陆呢变成另外一个美国，你们认为，不要说你们自己，你们认为你的朋友还会台独请举手我看一下，没剩下两只手。我说好，那我退一万步讲，如果今天中国大陆不变成美国，变成另外一个新加坡，经济非常发达非常富裕，每个人平均呢国民所得20000多美元，但是政治不民主，反对党要选择我就抄家了，查财产了，干什么就啪把你封掉了，然后人民行动党不断的选赢不断的执政，但是呢我法律非常严明，法治非常好，官员非常廉洁，但社会上呢没有什么太大自由。那如果大陆变成另外一个新加坡，你认为你朋友还会台独的有多少？多几只手。换句话说，从这些对比呢我得了个非常有趣的答案，台湾会台独呢当然一部分是情感原因，这我们绝对不能否认的，是有一部分人在情感上喜欢台湾独立，但是很重要一部分人是因为经过理性思辨结果之后，他认为台独对台湾比较好。这种人反过来讲就是说，当大陆如果发生了本质变化的时候，如果经济政治社会各方面真正脱胎换骨的话，那么台独的比例会大幅下降。大陆朋友们可能还没有体会到一点，为什么在64事件的时候有这么多不分省级人在中正纪念堂前面为64的那些群众或那些民运人士去喝彩去加油去支持他们呢？在那一刹那他们的中国情怀全部浮现。在台湾的人你以为没有大中国的梦想，在台湾人你以为他不想分享炎黄子孙的荣耀，在台湾人他看见这个中国人在奥运当中得到金牌的时候，多少人在那里流眼泪，不分省级。那为什么今天他们要离开？现在很多人他选择维持现状，代表了一点，他或者怕中共的武力， 或者他对中国未来长远的美好发展他仍然抱持希望。所以如果说在台湾人看起来中国大陆今天本质还没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你叫他放弃手上现有的东西拿去交换一个不可知的结果，他能选择的话他为什么要换？我想这句话呢应该可以比较说明台湾人的心态。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如果大陆没有办法拿出更好的吸引台湾的策略，还是要拿出反分裂法的话，我现在马上看见的就是直接刺激台独，直接刺激两岸关系，到最后把台湾意识逼成台独意识。反分裂法不但不能够阻止分裂，反分裂法可能刺激分裂。反分裂法让大家看见说中国共产党呢，不但没有从过去的错误当中学到教训，他继续玩弄民族主义，继续煽动民族主义，继续挑动群众斗群众。不同的是这次是隔海挑动，你应该想办法做一些事情把台湾意识变成大中国意识，让台湾人觉得说做中国人光荣骄傲，大家愿意来做中国人，而不是无可奈何的来做中国人。你真正自己非共化了，真正走到我刚才讲的民主化的内部的时候，台湾会不回来吗？会回来的。所以在大陆上如果最后不放弃共产党一党专政，不放弃这种民族主义的煽动，那后果会非常惨。大家会问说，那中国现在好像不能没有共产党，那没有共产党中国怎么办？这句话是共产党说的，是共产党说的。你想想看，中国没有共产党不可怕，很多地方没有共产党活得比原来更好，这个倒不是问题。真正是问题是什么呢？中国共产党如果没有了人民他怎么办？这个才是问题。所以程旭我今天下午的演讲，可能几年几十年之后我们会说中国过去曾经闹过共产，这话讲起来非常悲凉，因为毕竟付出了几千万条人命的代价，悲剧应该在某个地方结束，不能再延续下去了。
1989年北京六四事件时，成千上万的台湾民众聚集在中正纪念堂前声援大陆人民的民主运动，台湾人民捐助的钱物运到了北京，中正纪念堂前的声援声传到了北京。面对屠杀，台湾同胞的眼泪与大陆学生的鲜血一起流淌。面对专制，自由女神在天安门广场倒下，却在中正纪念堂前站起。心与心相连，手和手相牵，我们相信彼此之间的距离不再遥远。心与心相连，手和手相牵，带着希望一起迎接民主统一的明天。我们特意为中国大陆的观众朋友制作的三期介绍台湾的节目今天全部播出了，希望我们的节目能为您打开一扇了解台湾认识台湾的窗口，帮助您在民族主义大浪袭来时冷静面对。心与心相连，